信仰之路与您同行，有声书院与您共寻。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福音 FM 为您录制呈现的有声书节目。今天继续与您分享书籍《诸神的面具》，作者提姆·凯勒。偶像崇拜所带来的毁坏。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雅各怎么会这么容易受骗？其实他的行为是一种上瘾的表现。爱情在很多方面都会表现出酒或毒品的功能，使我们借以逃避现实的生活。前面我提到过一位现在被虐待关系中的美丽女士莎莉，她曾对我说，男人对我来说就像是酒，我只有在男人的拥抱中才能面对人生，也才能肯定自己。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位老先生为了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而抛弃妻子，他急切地努力隐藏他逐渐衰老的事实。还有一个例子是一名年轻男子看上了一名女子，但当他们上过几次床以后，他就对她没有了兴趣。对他来说，女人只是让他感到自己有吸引力和有能力的必需品而已。我们的恐惧和内在的枯竭，使得爱情变成了一种麻醉剂，一种我们为自己下毒的方法。但上瘾的人总是会做出愚蠢和毁灭性的选择，这就是发生在雅各身上的情况。在他的心里，拉杰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救主。他太想要，太需要拉杰，以至于他只能看见和听见自己所想要看见的和想听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容易被拉班欺骗的原因。而日后因雅各对拉杰的偶像崇拜情节，造成了他的家庭中几十年的痛苦。他夸赞和偏爱拉杰的孩子过于利亚的，以致在所有的孩子心中埋下了骄纵和怨恨，毒化了家庭的体系。西方有句俗语描述恋爱中的人，他俯身膜拜他所走过的地。若真有这种事发生，那会造成多大的毁坏啊。我们看到偶像崇拜如何毁了雅各的人生，但其实最大的牺牲者可能是利亚。利亚是姐姐，圣经只说了一个有关她的细节，那就是她的眼睛没有神气。有人推断说这是指她的视力很差，可是经文并不是说亚利的眼睛没有神气而拉杰可以看得清楚，而是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所以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很可能是指她有斜眼、斗鸡眼，或是某方面真的很不好看。所以经文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利亚非常没有吸引力，而她一生都得活在超级美丽的妹妹的阴影下。因此她的父亲拉班知道不会有男人愿意下聘娶她，可能她已经想了很多年要怎么甩掉她，才能让拉杰出嫁而带进大笔的聘金。拉班在雅各身上看到了解决这个经济问题的办法，他视此为一个大好的机会，就狠狠地捞了一笔。但是他所做的对利亚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只是显出她是一个父亲不要的女儿，现在又成了一个丈夫不要的妻子。雅各爱拉杰胜似爱利亚，利亚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女孩，因此在利亚心中也有一个空洞，正如雅各心中的空洞那么大。而他现在也开始用雅各的方法来反应，他对雅各所做的正和雅各对拉杰、以撒对以扫所做的一样，他把心中的盼望完全寄托在争取雅各的爱上。以下的经节可能会是你在圣经中看到的最悲哀的经文之一。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杰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 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创世纪29:31-35记载，她这是在做什么呢？她乃是要在传统家庭的价值中寻找自己的快乐和认同。生儿子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特别是在那个时代。然而这一切却都不奏效，她把所有的盼望和梦想都放在她的丈夫身上。她这样想，如果我生了儿子，那么我的丈夫就会爱我，最后我就不会再有不快乐的人生了。但是事与愿违，她每次的生产都把她更深地推进孤单的地狱中。每一天她都要痛苦地看到自己最渴望的男人在另一个带给她终生阴影的女人的怀抱中，每一天都像有一把刀插在她的心头上。无止境的幻想。故事至此，许多现代的读者会好奇地问，在这个故事中，谁是属灵的英雄？谁是我当效法的对象？这个故事的道德教训是什么？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困扰，是因为我们通常把圣经当作一系列不相关的故事来读，并且认为它们各自有一些针对我们生活的道德教训，但其实不是这样，它们乃是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光景，上帝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未来的再来，要解决和修复所有的问题。换句话说，圣经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站在道德阶梯最高处的神明，向我们宣告说，只要你们努力向上，过正直善良的生活，就可以爬上来。相反，圣经再三地向我们展示一些软弱的人，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也不寻求他的恩典，甚至连得着了恩典也不知感激。如果这就是圣经一系列伟大故事的主题，是所有个别经文所指向的，那么我们从雅各的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所学到的是，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基调，那就是无止境的失望。除非你能了解这一点，否则你永远无法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雅各认为，只要他能得着拉结，一切就都没问题了。他以为他是和拉结同房，但到了早晨，看啊，竟是利亚。某位注释家针对这节经文说，这就是我们从伊甸园起所经历到的缩小版的幻灭。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对利亚没有任何的不尊重，但这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到了早晨看到的一定是利亚，绝不会是拉结。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一书中相关描述再好不过了。大多数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他们曾经省察过自己内心的话，他们所希望得到，所急切盼望得到的东西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世界用各式各样的事物要把它提供给你，但是那些承诺从未兑现过。当我们初坠爱河，初次想到某个国家，或初次研究某个让我们感到兴奋的主题时，我们心中就会生出一些渴望。然而这些渴望却是婚姻、旅行或研究本身所永远不能满足的。在此，我不是指一般所说的失败的婚姻、假期或研究事业，而是说，即使在最好的婚姻、假期或研究事业中，也不能得到那样的满足。某些在我们最初渴望的时刻所抓住的东西，却在现实中逐渐褪色、消失。我想每个人都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虽然妻子是好妻子，旅馆和风景也都很出色，研究化学也还是个有趣的工作，但是有些东西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如果你像雅各一样是结了婚的人，而且把你最深的期盼和渴望加诸与你结婚的那个人身上，那么你的期望将会把它压垮。这种期望会有几百种方式来扭曲你和你配偶的人生。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最棒的人，能满足你灵魂中所有的需要。因此，你将会本以为你是和拉杰同寝，但起床时却总会发现那是利亚。这种无止境的失望与幻灭充满在人生之中。不过，我们对于那些自己寄予众望的东西，感受会特别深刻。当你最终醒悟，认识到这一点时，有四件事是你可以做的。第一，你可以责怪那些让你失望的事物，然后重新去寻找其他更好的事物。这是停留在偶像崇拜和属灵隐僻中的道路。第二，你可以责怪自己和惩罚自己，而且对自己说，我一直是一个失败者，我看别人都很快乐，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老是不开心，我一定有问题。这是自暴自弃，活在耻辱中的道路。第三，你可以责怪全世界，而且说，愿咒诅临到所有的异性，让自己变得铁石心肠，处处怀疑，空虚。最后，你也可以如路易斯在《盼望》一文中所说的，把你整个人生的焦点转向上帝。他下结论说，如果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渴望是世界上任何经验都不能满足的，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世界所造的。男性与女性的偶像崇拜。雅各追寻的是天启型的爱情，而传统型的利亚则是要借着努力生孩子而找到自己作为妻子的认同。但他们二人都陷入挫折之中。贝克如此解释，这种以爱情来解决人类问题的失败，正是现代人感到挫折的很重要的原因。没有一种人类的关系能承担起上帝的角色，不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它理想化或偶像化，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人间的败坏和不完美。当我们把爱侣提升到这个位置时，到底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要摆脱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无价值感，我们想要证明知道我们的存在不是突然的，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救赎，不折不扣的救赎。不用说，我们就可知道，这是人类的伴侣所无法提供的。男性与女性两种以爱情作为偶像崇拜的不同形态，都走入了死胡同。我们通常说，男人用爱来得到性，而女人用性来得到爱。这句话就像其他所有带着刻板印象的描述一样，有它的真实性。然而雅各的故事显出，这两个假神都令人失望，因为雅各想以娶到美丽的妻子来肯定他的生命。他把心献给了拉杰，但对他的幼稚和缺点却视而不见。利亚的假神不是性，因为她显然可以得到丈夫的身体，但却得不到他的爱和委身。她盼望与他成为一体，彼此心灵相依，但是她没有，她的生命因此被困在肤浅的关系和痛苦中。在现代文化中，人们开始更多注意到许多女性成了崇拜委身的受害者。影评人达吉斯在《纽约时报》上评论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时哀叹，好莱坞一直以来给年轻女性的电影都把她们描绘成大部分的渴望都是停留在鞋子、婚礼及婴孩上。这部电影中的一名女性，在她头一次约会回家之后，打电话告诉朋友说，她觉得那晚的约会进行得很好，然而在同一时间，那个和她约会的男子却在家里打电话给别的女人。达吉斯正确地指出， 那些以爱情和白马王子的盛大婚礼作为偶像的女性们，必将成为他们自己的渴望的奴隶。他鼓励女性要放弃他们常见的爱情偶像崇拜，而采取男性的版本。可是，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所有的偶像崇拜都会使人变成奴隶。男性的爱情偶像崇拜会使他们沉溺于要独立自由，以便拈花惹草。而女性的爱情偶像崇拜则如达吉斯所点出的，会使他们沉溺于要依赖人，容易受伤并受人支配。这两者都是奴役的形式，都使我们瞎眼，以至于无法做出智慧的抉择，并且两者都会扭曲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利亚的突破。在这个悲哀的故事中，只有利亚在灵性上有成长，虽然这只出现在故事的结尾处。让我们先看看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工作。希伯来学者注意到，在圣经中利亚所有的陈述都是在向耶和华呼求。例如在创世纪29:32中，他说的，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他是怎么知道耶和华的呢？当时所有的文化对上帝或神明都有某些一般性的概念，而希伯来文一般用来称呼上帝的词是以罗心。耶和华这个名字则是上帝先对亚伯拉罕后对摩西自我启示的名字。他自己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借着他的后裔赐福全世界的人类。如果利亚知道耶和华，唯一的可能性是他听雅各说过他祖父所蒙的应许。虽然他正处在挣扎和困扰中，但他还是向这位施恩的上帝伸手求助。在多年的生养孩子之后，他有了突破。当他生下最小的儿子犹大时，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在这句宣告中带有挑战，但和他从前生孩子时所做的宣告不同，这回他没有提到丈夫或孩子。显然，最终他不把心中最深的盼望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了，而是单单地依靠耶和华。雅各和拉班偷走了利亚的人生，但是当最后他把心交给耶和华时，他重新得回了自己的人生。真正的新郎。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一定也要看看上帝为他所做的事。也许利亚对他最小的儿子有特别的感动，也许在他的直觉里知道上帝为他做了特别的事。上帝确实做了特别的事，当然创世纪的作者知道是什么事。他最小的儿子名叫犹大，创世纪49告诉我们，有一位真正的君王要从他而出，那就是将要来的弥赛亚。上帝临到那个没有人想要也没有人爱的女孩，使她成为耶稣的先祖。救恩来到这世上，不是经由美丽的拉结，乃是经由那没有人想要也没有人爱的利亚。上帝是不是仅仅在提拔弱势者呢？不是的，上帝赐给利亚的美好礼物包含更多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当耶和华见到利亚失宠，他就爱他。上帝的意思是说，我才是真正的新郎，我是所有没有丈夫之人的丈夫，我是所有没有父亲之人的父亲。这就是用恩典来拯救我们的上帝。道德宗教上的神明喜爱那些成功和有卓越成就的人，他们想从道德之梯爬上天堂，但是圣经里的上帝却是从天堂下来，降临到世上，完成救恩，赐给我们那不能凭自己努力而得到的恩典。他爱那些没有人想要的、软弱的和不被爱的人。我们和他的关系不仅是君王和臣仆，不仅是牧人和羊群，更是丈夫和配偶。他被我们所迷住，即使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就是使我们胜过偶像崇拜的能力来源。世界上 有许多人没有爱情的伴侣，他们需要听见主说，我才是真正的新郎，只要你转向我，并且知道我现在爱你。世界上只有一双翅膀能带给你所有心中所渴望的，并且在时间的尽头等待着你。其实并非只有单身的人需要看见上帝是他们终极的配偶，已婚的人也一样需要看见这件事以拯救他们的婚姻，免得被那些只有上帝才能满足的期望所压垮。如果你结婚了，但盼望配偶能像上帝一样的满足你，那么他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让你失望。这不是说你应该更少爱你的配偶，而是说应该更多认识上帝和爱上帝。我们要如何更深地爱上帝，才能让情人和配偶从我们那些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期望中得到释放呢？答案就是要仰望利亚的人生所指向的那一位。没有人想要的人。上帝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真正是利亚之子，他成为没有人想要的人，出生在马槽，也没有家型美容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书53:2记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到了最后所有人都弃绝了他，他甚至在十字架上向天父大声哭喊，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为什么他要成为利亚之子呢？为什么他要成为没有人想要的人？是为了你和我。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如果我们能够因见到他对我们的爱而深深地受到感动，就会使我们的心脱离那些虚假的拯救者，因为我们已经得救赎了，所以就不再需要借着追求一些事物或关系来寻找救赎，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救主，就不再需要把别人制造成我们的救主。唯一能够解除心中过去之爱恋的方法，就是借助爱恋一个新对象所产生的驱赶力量。因此如果只反映出世界上种种的不完全是不够的，只示范出你所享受的事物会随风而逝也是不够的，对你的良心说话，指出它的愚昧也是不够的。相反的，要用各种合理的方法看看你的心有多爱它，它比世界上的一切更大。有一天莎莉告诉我，她是怎么重新得回自己人生的。他的辅导员正确地告诉他，其实他在男人身上想要找到的是认同，是救恩。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找一个工作，在经济上独立，以此来重建其自尊。他完全同意他应该在经济上靠自己站起来，但是他反对说要建立自尊。他说，辅导员的建议是要我放弃一般女性的偶像崇拜，但要我采取一般男性的偶像崇拜，可是我一点也不想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事业的成功上，那就像是建立在男人身上一样，我要得到自由。他是怎么得到自由的呢？他从哥罗西书中看到保罗所写的话，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埋在上帝里面，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3:3-4。在此他了解到，他的生命认同既不应该是男人，也不应该是事业，更不是别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不是男人对他的看法，或者事业成不成功，重要的乃是基督为他所成就的，以及他对他的爱。所以当他遇到对他有兴趣的男人时，他会在心中暗暗地说，你也许是个不错的人，甚至可能成为我的丈夫，但你绝不会是我的生命，只有基督是我的生命，就像利亚一样。当他开始这样做时，就得回了自己的人生。这种属灵的操练让他有能力设定界限，做出好的选择， 最后也能够真正爱上一个男人的本身，而不仅是要利用那人来提升他的自我形象。他回答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的问题，如何才能过一个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我可以转向谁？谁是那位真正美丽又能救我脱离所有假神的？这个问题就只有一个答案，正如诗人赫伯特所写的，仰望在十架上的耶稣，你是我的所爱，我的生命，我的亮光，唯独你最美丽。各位家人，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关注福音影视网微信订阅号。愿神祝福您。